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神的愚拙，神没有愚拙，只是神的愚拙在这里讲，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人看起来一个父亲这样做实在太愚蠢了。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神没有软弱，可是耶稣的死是把所有打击上帝的力量都迟早要消灭的。好，神看起来软弱，神看起来愚拙，神今天也没有显出什么能力来，神对基督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眷顾。我这样说嘛，你看其他宗教不是越来越强势，我们基督教越来越弱，你西方越来越弱。有很多人希望说啊，基督教能更强势，我都觉得搞错了。这个世界你再强势，不一定会觉得人不一定会信。中世纪基督教最强势，你现在看看历史课本怎么讲中世纪，都讲的是最黑暗的时代。是不是最黑暗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个世界不会肯定的。你要求这个世界对你肯定，你真的搞错了。你要求上帝对你肯定，上帝对你肯定，如果世界也颁给你什么荣誉教授啊什么也很好，但是你的心一心要只有主啊。好，神看起来对不信主的人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贫穷的。如果他们觉得是，像罗素就这样说，他根本觉得他是无神论。他退一万步说，如果有神，像那个建牛津的那 Dawkins 也是一样，没有神了。如果有神，这神也是弱智、弱、软弱、脆弱、笨蛋不得了的一个上，笨得不得了的一个上帝。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会有觉得神无可理喻或者没有能力的时候。但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信心，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我们都知道有。好，蒙召的人肯定上帝。哥林多的教会是不是蒙召的人？信友堂我们是不是？26节，我们是，我们蒙召的。那么按着肉体，也就从世界，这个肉体几乎等于世界了，就从世界标准，世界肉体，我也再次说这两个字不一定要是负面的，可以是很正面的。就讲这是上帝所造的对象，那是非常正面的。但是就讲到说这些东西妨碍了我们去信靠神，那就是很负面的。我们的这个按肉体不必把它讲成是负面，就是的确哥林多教会甚至到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跟世界比起来，我们不一定是更聪明，对不起，的确是这样啊。我也看过很多文章啊，清教徒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哈佛大学创校的时候，那基督徒比率比较高啊，是可能是这样，可是今天可能不是吧。今天可能我们包括信友堂可能很佼佼者了，你跟慈济比一比恐怕不是很比得过吧。我们有博士，哎，他博士应该不会比我们少。哎，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那就很多人就要跟他们比一比啊。这就是很多基督教机构都是要跟他比一比啊，包括灾难发生了谁先到现场啊。你怎么比得过人家？我们人这么少，我们信耶稣这么少，而且最重要的，基督徒的领袖对于基督是这么不肯信，你一天到晚要跟世界比就是错误的了。我们不需要跟他比，我们不需要得到他们的肯定，我们得到上帝的肯定。我们当然我们仍然忠心良善老实的工作，包括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多少都是神的事，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做的美好的。但我们承认我们并不是很有智慧的，我们不是很有能力的，在当时也不是很有尊贵的。27节，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些如果你不小心看，都会觉得神很意气用事，就是啊，就算神是真的吗？神也是意气用事，神在那里赌气，神赌气啊，好像聪明人都不信他，他就特别 把那个笨的人找来了，然后给他一些，给他一些什么鼓励，老子就要这样做怎么样？各位，神不是在跟你赌气啊，神其实是爱所有人，也让所有人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大家不要自夸。有血气的意思 ，flesh and blood， 这个血气，不管在新约旧约里面的意思。把它了解最简单的，我觉得也最有涵盖性也最正确，就是受造物，也就是血气不一定是坏事，跟世界跟肉体一样不是坏，但是通常血气，因为属血气 flesh and blood， 或者有的时候说是属魂的，那个意思就是一个受造的，受造物不是不好，但受造物的一切美好都来自造物主。通常血气或者属魂跟属灵的对比的就是属灵的通常是指着神，属魂的或者是血气的通常是指着受造物。受造物没有不好，但是受造物没有独立自存自美自善的能力。所以任何一个时候不要忘记全心的依靠上帝。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等等，这些都不，也不是说我们比较笨比较差神就拣选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神不要有人觉得我比较聪明漂亮一点所以我被选，不要有这种夸口的。你可能真的聪明漂亮能干一点，甚至道德好很多，但是神不是因为这样拣选你的，你不是因为好被上帝拣选的，是上帝拣选你，你才能好的。不管是得救或者生活中事，不管是信主或不信主的，神如果要分配，把一些聪明智慧分给你，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些东西然后得到上帝的恩宠，他所谓恩宠就是他这样给你的。那我们今天也不去多分析拣选这个字，这个字也是很重要的神学字眼啊，就是人在神面前不能自夸，你所有的优秀那是上帝给你的。你说我是自己努力读书读出这个成绩来的，是的，我们不否认，我们会说你的努力也是上帝给你的。我们没有说不要努力，我们没有说不要上进，我们没有说不要百折不回。你的百折不回，这就是真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各位，你在极度的努力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这是出自神的。我们总以为我什么都不做，好，我是魔术师啊，什么指挥一下啊，饭菜啊，给我做好啊，这是上帝做的。我们去炒菜，这就是我们自己做，没有。各位，天上掉下来玛拿，或者神真的把一盘菜放在你面前，你没有做，跟你烧菜，通通都是神做的。那个是借着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手段让你得到，这个是借着你的手。所以你不要觉得有任何一件事不是出于上帝，包括我们现在呼吸，包括我们如果有一天要用人工肺呼吸，神让那个人工肺使你的肺能够呼吸，神，你说那不是，那是什么电啊，那是人家发明的。我们会说，各位，你不信主的会说无赖，但我也会说你没办法反驳我，包括不信主的神让他能够想出这个东西来，想出这个机器来，包括神让台电能够供应电力给你。好，我简单的说一个例子好了。我曾经常常讲这例子，当我们祷告谢饭的时候，我们假定有个小朋友在学校里，老师带他信了耶稣，然后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啊，你要感谢神，吃饭我们要谢饭。他回家就谢饭了，哦，感谢上帝赐我饮食。他爸妈都不是信主的，他祷告完，他爸就啪打一个耳光。你什么感谢上帝赐你饮食？这个饭是你爸爸辛辛苦苦打工赚钱买的米买的菜，什么上帝给的？这个菜是你妈妈辛辛苦苦烧的，你告诉我上帝哪里做？这个菜，儿子，你祷告说上帝给我饮食，啪，天上就掉下一盘了，那我会跟你一起感谢。这你有什么好感谢？各位，你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嘛？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问题，你的上帝在哪里嘛？哦，你说感谢主，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信？他没看到啊， 那你为什么信？你看到了吗？你也没看到，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跟一个小孩子讲？或者你跟你同事，他喜欢跟你抬杠，你们一起去吃汉堡、麦当劳，你叫一个，他叫一个，你感谢，他就说：“老兄啊，我看过你们那个马拿的故事，这个东西天上掉下来，我跟你一起感谢。这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感谢什么上帝？”所以我们怎么说，这只是吃，其他每件事都是感谢上帝赐我饮食。你在说谎吗？你在骗自己吗？你必须知道一件事，你必须肯定一件事。那个小孩会跟父母讲，如果他的老师教他教的对，爸爸妈妈谢谢你，谢谢你肯辛苦工作养我，我谢谢你，我要孝顺你，谢谢妈妈辛苦烧菜，烧的也真的很好吃。当然了，这只是把那个神学讲出来，不一定他真的当时可以这样讲了。但你能烧菜，你能养儿子，你有工作，都是我的上帝给你的。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哦，我们是根据圣经这样说的。以此类推，每件事都这样。好，这个人如果不能看到神在每件事上都掌权、施恩管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看到。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就不会在神面前夸口。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啊。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得在基督耶稣里，其实就差几乎就可以等于是得救了，只是在基督耶稣里，跟在神的国度里，跟在圣灵里，跟在神里面，跟在救恩里面，也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通常是表示信徒得到的一切的美好，都是因为基督跟耶稣基督相连。我们能跟得在基督耶稣里，也可以就是得救的意思。我们得救，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重新跟神和好，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么而且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基督是我们智慧。如果你不是凡事依靠主，你没有真的智慧，你神给你智慧，你不把荣耀归给主，你也是窃取了神的荣耀。智慧可以，智慧、圣洁、公义、救赎，其实这我们也不必去细分，细分当然也可以有不同意思，但在这里你也可以说这几个都几乎也可以画等号。智慧就能行公义，智慧就是有圣洁的生活，智慧就是蒙了救恩。好，31节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哈，这个不大容易懂这个事，我小的时候一直不太懂，后来看英文还是不懂 boasting 这是一个坏字啊，怎么能够自夸呢？夸呢？那把它这样了解，可能对各位比较容易了解。夸口就是夸，就是荣耀的意思，赞美、荣耀。我们赞美，我们称赞，不管是自己做得好或别人做得好，我们或者是山川大河的美丽，我们赞美，我们欣赏，我们称赞，这真好。我们要指着主夸口，也就是说要承认这是主所做的事。当然夸多多少少有个含义，这一件美好的事跟我有关系，所以我们通常不夸这个，不太去夸别人家的花怎么好看，除非我看到了，就是夸总跟自己有点关系。那么但是我们不管是别人的花种的好，或者我的眼睛有眼福，我基本上都是指着主夸口，也就是说这是主奇妙的工作，他种的院子，他种的花我能够欣赏，都是主的工作。我们没有因此就轻看种花的人，我们也没有因此就轻看我们赏花的人，但我们会说这都是主，而这些都是比较有信心，需要有信心，有神的话才能看得到。好，第2章第1节，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刚刚有讲奥秘，除了以弗所书喜欢讲，这里也提了一下 奥秘就是那个十字架道理，奥秘就是福音，强调它是好消息就用福音，强调它人不能懂，人觉得是愚拙的，人觉得是软弱的，人觉得是贫穷的，那就是一个奥秘。那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这个奥秘的奇妙，就是我们越来越口服心服。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宣传啊，这字也不太好，宣传其实就是传扬啊，有那个大声传扬的意思。甚至这里很，这个字里多多少少都有那个 oral 的意思， verbal 就是口头的意思，这是马丁路德很强调的，口传很重要，讲道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是看那个文字，因为文字变成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常常有那种特别的力量。好，我曾经跟你们讲神的奥秘，我不是用高言大志，也就是说就是不是爱现了，这讲的最简单一点。那如果内容深刻一点，就是说我都是根据上帝的启示来做。那上帝的启示是什么？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里也不是说他要把他的数学都忘记了，那么不要把它那么字面来讲，就是说，而我们把它倒过来讲，就是我了解一切，我经历一切，我都透过耶稣，我都透过信主，都透过感恩的态度，感谢耶稣的态度，而我能够知道，就是不能没有耶稣为我钉了十字架。这一方面讲到自己的罪恶，一方面讲到上帝的救恩是我不配得到的。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这个理由不是他在讲他的胆怯，其实他在责备哥林多的人，就是因为哥林多的人实在是很自大。那我们这个软弱惧怕战惊呢，不是负面的字眼，而是在讲到说他就是很低姿态的依靠上帝来讲。他其实要表达的一件事，其实保罗在哥林多面前也很凶也很勇敢的，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我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谦卑的，我都是高举基督的，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婉转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这一节经文啊，很喜欢被灵恩派来讲说，传道没有那么重要，讲道没有那么重要，需要的是要有神的大能，需要的是要有圣灵大能的明证，这就是神迹奇事。可是我们在前面才看到，大能是指着十字架道理，是人看来是愚拙的，所以他所用的，他让人信，还是在讲十字架道理。讲十字架道理，都是在讲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伟大的事。好，第二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圣灵，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好，这一段话好，一直从第六节，我蛮想一口气读到十六节的哈。其实你要说简单也非常简单，跟上面十字架道理还是一样的。他讲的容易有个错误的了解，这个错误的了解呢，包括在初代，你们可能知道初代教会里面有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或灵智主义，他们的根据也是这段经文。就基督教有两套，有一套是一般基督教，一般基督教呢就是跟一般凡夫俗子讲的，特殊的或奥秘基督教呢 就像我们这个御茶一样，只有那些特别追求的人关起门来不跟你别人讲。所以我跟洪医生特别讲，谁要来都可以，我们没什么特别稀奇的，你要来都可以。这不是在讲异端啊，异端特点有一个就是特别神秘，它的包括什么东方闪电啊，是最近在台湾闹很凶，就是它的历史它都不跟你讲。他因为没有那个历史，没有那个传统，我们不怕，我们什么都在讲。保罗在这里讲的，并不是说我们有一套独得之秘。那跟谁讲呢？跟那个完全人才讲，就是那个就第六节完全人，就真的很严肃的讲。教会历史上很多解经家就觉得有分两种基督教，甚至我说了，就包括也这。发展出一套那个异端，就是有人觉得保罗在讲有两种基督教，一种是普通的人就讲简单的，一种就是深一点的讲到奥秘。然后这种奥秘呢，有的时候你在灵恩教会里面也会碰到，或者一些特别的，就是奥秘就是让你说出方言来啊，然后我们一起方言祷告，进入一种神秘当中。各位，这说的轻松一点是胡说八道，说的严重一点就变异端邪说了。保罗所谓的完全的人，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我给你一些晋升课程，不是的。他讲的这里的智慧，讲的这里的隐藏，都跟上面讲的一样嘛。这些早就讲出来了，只是我们人不信，我们人自大，就觉得这没什么好听的。我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或者保罗就算我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在完全人呢，完全人是什么人？就承认自己一点都不完全的人。什么是智慧人？就承认自己是愚拙的人，承认自己有需要的人，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的人，承认自己需要主的人。所以耶稣也有这个情形，凡有的还加给他嘛，没有连他所有要夺去。耶稣也有，包括讲天国，各位记得耶稣也用这个字，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别人知道。哦，好像也是有一个，没有。耶稣讲的天国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别人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刚好就是一个讲了一个最通俗的比喻，是人人都能懂的，就是撒种的比喻。各位，为什么耶稣说只叫你们知道？就是一个人听了道，包括听了耶稣讲的那么平凡的一个道，有人出去撒种，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谁不懂？他又不是在讲什么启示录，也不是在讲圣经中的相对论。讲的啊，出去撒种，然后有四种不同的结果。各位，包括我们听到，当然了，我们不能跟耶稣比啊。就是当包括我们听到，我们读圣经，你会继续去问，奥秘就跟你讲了，对不对？你记得吗？那些门徒，大家都听到这比喻了。只有门徒也没有更聪明，就问夫子是什么意思啊？那耶稣就讲那句话，也是很难懂的，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事实上为什么只叫他们知道？因为只有他们来问嘛，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道大家都在听，圣经大家都在看，那个被上帝呼唤的人就继续有那个谦卑的态度。好，这里保罗也用了一个神学上面很喜欢讨论的东西，就是有权有位，应该有的是翻 power and principality， 或者是就是 power 和 authority。 这个权位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权力 power，不管是世上的聪明、智慧、美丽、财富、学问、知识、文化，不管是自然界的、人文界的，风啊、海啊，或者核能发电啊，这些东西都是 power。 这些 power 都是上帝造，所以是美好的，但是这些 power 也多少有那种，只要你独立于上帝之外，人不可能，万物也不可能独立上帝，但如果它里面有那个狂妄的气质，有一点点觉得我这可以不被上帝管的时候，那就是那神的恩典就在他身上隐藏了。 就是人任何时候自以为不错，不管是公司的老板甚至是乞丐，自以为还不错，我在乞丐里也算好的，那么那上帝的道就隐藏了。那么神的奥秘是什么呢？他这里讲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好了，这你如果再想到就是说，哦，原来奥秘就是预定论，你也不要这样想。所谓预定，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意思也在讲一件事，就在讲人的得救。你都还没出生，跟你的道德行为是没有关系，是神的拣选。我们不去讨论预定论，只是在这里他用的意思，或者整个圣经在讲预定论，都不是在讲那种人是宿命的，人是没有办法，而在讲人得拯救，不是自己的行为好，是上帝的拣选。你什么都还没有做，那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有就是自以为有权有位，自以为有能力，自以为聪明的人，会把耶稣钉死。各位，钉死耶稣就两种人了，一个就是罗马人了，一个就是犹太人了。犹太人是最熟悉圣经的，所以世上有权有位的，包括自以为有聪明的、有力量的犹太人或者基督徒了。你在神面前，其实我们就一再讲，你必须谦卑下来，你必须谦卑下来，你必须知道神是多么伟大，而且你必须，这不是说我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什么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们不觉得神对我们爱有什么爱，我们就说啊，神的爱是高深莫测的，就是哎呀，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也没想过的，想到过的。的确有这个成分，但是这里的重点不是在讲说天堂有多辉煌我们想不到，甚至也不是在讲哎呀，我当初结婚的时候不知道将来神给我的婚姻有这么痛苦或者这么奇妙啊，这随便你怎么讲了。他的意思还是就是我们人在神面前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又太伟大了。太微不足道是我们跟他比太小，太伟大是这位伟大神居然是这样眷顾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你要认识神只有借着圣灵了，那就是从第十节开始讲的。第十节一直到十六节我也读一下，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第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看得透。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好，这我都是很简单把它读过去，你们在查经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也劝各位不要太被那些字句降到了，降是伯阳用的话哈，降就是被掐死了。我们希望能够活泼一点，就是历世历代有很多人，包括我说有异端，还有一些喜欢玄想的人，就根据这些经文天天在想什么是属灵的啊。然后每看到一个圣经上讲的木头啊，这是不是指着十字架啊？每看到一根草，这是不是指着喂养我的灵粮，我是草场上的羊？就是我们都在那里想一些很玄的，然后再想把启示录也想成很玄很玄，然后要经历过提高到三层天里面，这恰恰好就是保罗不要你去做的事。要认识神一切的奥秘，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不是一天到晚在想用钉十字架流了多少血好痛，不不不不，不是，就是我们有一个知道自己不配而上帝很爱我们的态度，就是你有这样的态度敬畏他，那就是很对的。从第十节开始讲，其实前面也稍微有讲到一点了，就是其实救恩的三部曲，三个很重要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计划 开始启示一切的，圣子是那个救恩的工具，圣灵是也是救恩的工具，让人知道圣子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不要把圣灵只想成医病赶鬼，或者是讲一些很神方言很神奇的这些东西的。圣灵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不配、罪恶和上帝对我们的爱，当然都是耶稣的十字架了。那这个也让我们在生活中也都可以经历，倒不是说神为什么让你得癌症，或者让你失业，或者让你待业几个月，我们不懂。后来哦，发现神的带领最好，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懂的。我以前在念文化学院的时候，那常常那校车挤不上，那个下山的时候挤不上，好火，要再等一班可能要半小时一小时，就会想哦，说不定这部车就翻车了，神就救了。各位，你不必想每一件事都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旨意，一定有，但是我们不必去追究这些事情。你今天为什么纽扣掉了，你与其要想神在干什么，不如以后缝的时候缝多几针就是了。但是你多缝几针，你也有一个对上帝敬畏谦卑的态度，这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圣灵你也不要把它想成很稀奇，圣灵就是让我们能够尊主伟大的，不要把它想成说让我们看圣经有多大亮光，启示录能解得多好，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多么美好，我们多么的不配。谦卑学习，这里都没有说我们在读经祷告或生活中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花时间力气，没有，只是说那个基本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钥匙。你把这个了解了，你如果在字句又去分析属血气属灵的什么叫做圣灵指教的言语是不是方言，然后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是不是翻方言，还是但以理的书怎么解释，没有，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圣灵跟血气刚好相对，就是我们谦卑的信靠上帝来做事，属血气就是靠着自己来做事，不必把它想成我们特别有什么大光啊什么。那十五节十六节也不要把它想成我们像老子一样深藏不露，人家都看不透我们看，或者我们都像那个金庸小说里面那个傻老头子一样傻乎乎的，就不知道他深藏不露，他把你每个都看透了。我们基督徒不再玩这些手段了，我们不再玩那些政治上手段呢、啊？那个，你看中国这种最多了，一个动作一个里面都有玄机的。我们不去管这些东西，我们只是其实我们很乐意把透明的让每个人都知道。问题是你不想知道嘛？你听了就烦嘛？就是太透明了，你觉得没什么奥秘，这就是奥秘。神要我们谦卑下来，不是说这里面道理没有什么很难了解的，有很多地方很难了解，但了解的从头到尾最要有的一个一开始就是我们要有基督，这我记得原文应该是有最后一个字是基督的灵，不是基督的心。 Anyway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圣灵或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用在我们人身上就是信心，就是我在灵里面，我在信心里面来行事，就是尊主伟大。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你的儿女，求主保守弟兄姐妹在自己研经以及带领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其实一章二章文字上和道理上都很多很多我们也许不能掌握得很好，求主让我们不灰心，求主让我们能够信靠主来行事。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